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01到108号，也是第三条的内容。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只包括两个方面。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将介绍呢圣经，基督圣经的独一无二的圣言。第二点呢，就介绍圣经的末感和真理。好，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基督圣经的独一无二的圣言，看101号，天主为把自己启示给人。慈爱的福救人，用人类的言语向他们说话，因为天主的话用人的语言表达后，就相似人类的语言，有如永生之父的圣言，取了软弱的人性后，与人相似一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解释一个这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词汇的一个含义，就是"圣言"这个字的在这里面的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字呢，大概在以后呢也会多次的被提到。在圣经里面，以及啊相关的这个神学著作以及教理讲授里面，多次的会提到。那这里有必要呢，对这个字呢做一个解释。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这个"圣言"这个字呢，一般有三层含义。那么它的第一层含义呢，是指什么呢？它指的是福音初传，也就是说，这个耶稣所宣讲的那个福音，在他升天之后，让这个宗徒们所做的那个宣讲的那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圣言，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圣言是指呢写成文字的旧约跟新约，也就是圣经，所以它跟圣经呢是对等的。第二层意思。那么第三层意思，这个圣言指的是降生成人的天主第二位圣子。那么这三层意思呢，我们在一段话里面如果碰到圣言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区分出它是这三层意思里面的。哪一层？因为在一个词儿里面，在一句话里面，它不会有两个意思，它通常只有一个意思。那么，并且呢，这三层意思里面呢，第一层意思就是福音初传的这一层意思呢，用的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后两种意思，就是指的形成文字的圣经以及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所以呢，我们主要就是用这样两层意思呢，来作为这个分析的这个入口。那我们看这个101号里面。那这里面首先说是这个基督呢，是圣经的独一无二的这个圣言。那么这个圣言显然就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最后这一层意思，降生成人的这个圣言。那么天主呢，把启示呢赐给了人，他向人说话，这个话呢被记录成文字。那么这个圣言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层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圣经。所以这里面它引号里面所引用的是启示教义宪章的第13号。在这个引号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在这个分号之前，他说："因为天主的话用人的语言表达后，就相似人的语言。"那么，这个天主的话，这个圣言就说的是圣经，形成文字了，而且这个文字呢，其实是人的文字，所以这个是圣言。那么分号之后呢，有如永生之父的圣言，取了软弱的这个人性后，与人相似一般。那么这个标点符号之后，也就是这个分号之后的这句话，这个圣言，它显然是指。天主第二位的这个圣子，所以在这里面呢，如果你把他的意思都套进去之后，你自然就好理解了。所以呢，天主呢愿意把他的启示呢用人的文字写出来的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呢是天主圣言的屈尊就卑。为什么？因为他用了人的这个语言。因为我们知道呢，任何这个事物，它只要是放在这个文字里面，它的确定性好了，那么它的缺点就是它开始怎么样？它有它的这个局限性了，它也就被它局限住了。它的意思呢，就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局限，这个是一种必然。我们看102号，天主透过圣经所有的言语，只说一句话，就是他的唯一圣言。在这圣言内，天主把自己完全说出来。要记得，在整部圣经内是同一天主圣言，在所有圣经作者口中回响的也是同一圣言。这圣言从起初就与天主同在。故不需要发音，因为它是在时间之外。我们看这个102号哈，天主透过圣经的所有言语只说一句话，就是他的唯一圣言，在这个圣言内把自己完全说出来了。所以你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也不难理解这里面这个圣言到底指的是这两个意思当中的哪一个，因为他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在这圣言内，他把自己完全说出来了。那么能够把天主完全启示出来的这个圣言，一定是天主第二位。 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是天主启示自己的高峰和圆满，和这句话呢是紧密相连的。然后呢，下面这句话呢是引用圣奥斯定了在他的一本著作叫做《圣咏漫谈》当中的一段话。他说要记得整部圣经内呢是同一的天主圣言在所有作者的这个口中回响。那么最后呢，他把落脚点也落在了这个天主第二位这个圣子身上，因为圣言从起初就与天主同在。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完完整整的复制了这个若望福音开头的这个序言里面的那段话，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我们看103号，为此教会时常尊重圣经，如同尊重主的圣体一样，他不停地从天主圣言及基督圣体的研习中给信友们提供生命之粮。那么这里这个圣言其实很清楚，他一定指的是，你看他说圣言及基督圣体，那么这里说的一定是什么，是形成文字的那个圣经。所以103号呢是在讲这个把圣经和圣体呢进行对比，二者呢都给我们提供的生命之粮，他们有着很高的这个相似性。那么反省啊，在我们中国教会的近些年的这个生活呢，这个圣经的地位啊被逐渐的被提高，就是对圣经的这个认识呢开始慢慢的这个加深，但是总体而言呢，就是对圣经的这个重视程度呢和对圣体的重视程度呢还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在教会的这个观点里面呢，把二者呢几乎呢等同来看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观点。我们看104号，教会从圣经中不断的取得他的滋养与活力，因为透过圣经他不只接受人的言语，实在而论接受的是天主的言语，因为在圣经里天父慈祥地来与他的子女相会并同他们谈话。所以呢，当教会呢以及啊天主的子民在接受这个圣经的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当成了什么，当成了天主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我们说圣经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蕴含着天主的启示，就是圣经里面呢有包含着天主的启示，这样的一个表达呢是最准确的了，它里面包含着天主的启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天主的启示和圣经完全是相等的呢？不可以，这样说不够严谨，我们只能说这个圣经里面包含着天主的启示。所以呢，教会呢以及天主子民基督信徒，他们需要怎么样去对待圣经呢？就是深入了解圣经，他们要研读圣经，他们要聆听圣经，当然其核心的内容啊是发掘出里面所包含的天主的启示的那个内容。所以呢，下面呢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圣经的默感和真理。我们看105号，天主是圣经的作者，在圣经的各书卷中所包含和陈述的天主的启示真理，是在圣神的默感下而写在其中的。慈母圣教会基于宗徒的信仰，把旧约与新约的全部书卷及所有的部分都奉为圣经和正典，因为是在圣神的默感下写成的，有天主为其作者，并这样的交给了教会。那我们看呢，这个从105号开始哈，到我们这一讲的这个结束呢，他介绍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圣经的默感和真理。所谓的圣经的这个默感呢，是它是由天主所启发和启示和指引而完成的。那么里面所说的这个真理呢，就是启示的这个内容。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所以你看呢，这个我们看教会的这个官方他如何去解答这个问题，或者是去解释这个问题。那他首先说，在圣经的各书卷中所包含和陈述的天主的启示真理，就是那么天主的启示是针对什么的呢？天主的启示呢是由圣神所启发的。那么这个启发呢，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来说呢，就是默感。那么这个词呢其实很巧妙哈，我们知道当我们说默想的时候是没有声音，就是他好似是这里是在讲，他不是大张旗鼓的天主呢让这个圣作者，比如说是若望写若望福音的时候，天主呢就显现了啊，然后拿着这个若望的这个手写，这么写，句号冒号，当然那个时候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啊，就是这么写这么写，不是这样的。那么所谓这个默感呢，不是那种啊就像手把手的那一种，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呢，就是天主呢只授意给这个圣作者，并且启发他，让他呢去完成天主愿意让他完成的这个工作。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若望呢是想把若望福音写成一个诗歌呀，还是写成一个叙事啊，还是写成一个议论呢？那么这些呢是由若望自己来选择的，但重点是呢你要在里面表达天主让你表达那个思想。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官方文件里面，或者是在术语里面， 把它叫做默感，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件而已。这个下面他继续交代哈，这个下面这段话呢，应该是来自这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11号。我们所今天所拥有的这个圣经的书目，就是这73卷的这个书目，教会呢是基于什么呢？它是基于宗徒的这个信仰，它确定了把旧约和新约的各部书卷及其所有部分都分为圣经和正典。那么也就是说，所谓的圣经正典，也就是正式被称为圣经的都是哪些书？就是新旧约的各个书卷，就是那73卷。那么这句话呢，如果单这么说还不够严格。为什么说不够严格？如果你研究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教会的历史的某个时期，书卷的整个数目不少，但是呢，在一些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呢，被拿走了一部分，所以它后面又加上了一句话，那就是集所有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两个内容加在一块，这个表达就是毫无瑕疵，就是完全是严谨的。那么表示呢，这是全部圣经的这个内容，那就指的是旧约和新约的全部书卷及其所有的这个部分都奉为圣经和正典。那么这里这个圣经呢，是一般的这个说法，这个正经呢比较专业的这个说法。所谓的这个正典呢，就是被教会官方正式认可为圣经书目里面的这个内容，这个叫做正典。那么正典的另外一个说法也叫正经。如果当然细分的话呢，正经还分成首正经跟次正经。当然和正经啊相对应的是什么？是伪经。那么正经是被教会正式认可的，识别出来的是天主启示的这个内容，而伪经是没有被教会认可的，那么通常是一些类似的仿造的和一些相关的这些著作，所以是伪经。当然伪经啊对研究圣经呢是有帮助的，但是它不是圣经。所以这里呢，我们大家在这儿呢去明白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道理。那么后边呢，后半部分呢，它其实就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内容教会确定他们是受圣神所默感写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天主的推动之下而完成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自然的一个效果，谁是圣经的作者？那么这里的作者就有一点特别了，就是天主是圣经的作者，那么实际写那个人也是作者。一般的时候我们会称，在过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呢，天主是圣经的第一作者，那么人呢，就是具体操笔的那个人是第二作者，那么第一作者第二作者，所以它有一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为此呢，就是人的这个因素呢，我们也不能把它完全排除掉。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拿这个新约作为例子，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在这个四部福音当中啊，我们发现呢，若望写的这个福音的希腊文水平呢，相对是比较低的，而马窦和路加这个希腊文水平呢，相对是较好的。而其中呢，以路加的这个希腊文水平呢，是在四福音里面是最好的。那么这个也是差别。那么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帮大家澄清，你不要认为这个天主去默感一个圣作者去写作的时候，就是他本性的这个能力呢，一下子也就被提高了。本来是小学文化，一下也提升博士了，没有，也不需要。因为重要的是呢，天主要借着这个作者本人来传递呢他的启示。所以这里呢，这个人的这个因素呢也是存在的，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从目前所掌握的这个证据里面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最后呢，他强调呢，这个圣经天主所启示圣作者写写成交给谁了？交给教会了。所以呢，教会呢就有义务来保管和解释这个圣经，那么这也成了教会执行他殉道权的一个什么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方式。那么透过这个上面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哈，圣经所包括的内容，而且呢还是在这个圣神的默感下所写成的，而且还包括那个作者本人的这个努力，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在教会内学习和理解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教会内呢，你才能够承认圣经是在圣神的默感下所写成的。那么如果是在教会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承认了，对不对？因为这一点是跟信仰有关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结果，或者是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教外的目前呢，在这个尤其是在西方，在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外的一些学者和专家，他们也开始对圣经呢进行了专业的这个研究。但是呢，因为他们通常不是基督徒，所以呢，他们的身份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缺少了一个内在的联系，所以这些人在研究圣经的这个时候，他们就好似是瘸腿走路。所以呢，他们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这一点呢是不容否认的。我们看第106号，天主默感了 圣经的人间作者，在撰写圣经时，天主拣选了人，利用他们的才干和能力来替他服务，未能借他们并在他们内工作，他们是真正的作者，只写下了天主要他们写下的一切。这个后面这句话引号里面的这句话呢，仍然是来自那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十一号。这里继续重申了，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有所提及了，天主他默感了这个圣经的人间作者，比方说马窦福音，如果这个作者是马窦的话，那我们就说他默感的是马窦，他利用他的这个才干来替他服务。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天主是真正的这个作者，其实人是不是作者，人也是作者，因为里边呢会体现出这个人的一些特质，但是呢，人的这些特质其实并不影响天主启示的这个传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人呢，他没有被说被格外的这个提升，就是他的才能还有他本身的一些特性也没有被淹没，所以人还是独立的这个人，他受启发是完成了天主让他所完成的这个神圣的这个事业而已。我们看第107号，受默感的书教导真理，由于受默感的圣经作者所宣称的一切应被视为圣神所宣称的，故此应该声明圣经各书坚定的、忠实的、无误的教导真理，这真理是天主为我们的得救而愿意写在圣经里的。107号呢，这里面的这个引用也是来自这个启示宪章的第十一号。在这儿呢，我需要澄清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默感，就是所谓的圣经默感，天主呢来启示这个圣作者来写作的这个默感，只针对原文，不针对任何译文，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我想可能有不少教友会这样的这个误解，比方说我们所看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四高圣经，那么就说这个四高圣经是不是受默感完成的，答案是否定的，不是。为什么？因为它是译文，它不是原文。那么准确的讲啊，这个默感呢只针对当年这个作者呢就是所写的那个第一个手稿成书之后的那个原稿，也就是那个原稿，不能说是手稿啊，应该说是那个原稿才是正确的，才是严谨的，在这儿不针对任何译文。大家可能马上就有一个问题，那如果不针对译文的话，我们的这个手里面所读的这个圣经啊，比如说我们有中文的或者是英文的或者其他任何文字的这个圣经，那么除了这个人家原来那个使用的那个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之外呢，剩下的都是译文，那么还能不能够成为圣经？能，因为基于现在的这个翻译的这个技巧和技术啊，以及学术的这个帮助呢，已经可以达到什么高度的这个相似，所以呢我们的任何一个译文也可以呢什么称为是圣经。但是呢严格的讲，这个受默感的是原文，仍然是受默感的是原文而不是译文，所以你这个准确度呢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是受默感它有一个高度的一个准确度，就是原文有一个高度的准确度，那么加上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翻译，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权威呢也被提高了，但究其本质上来说，译文是不受默感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清楚。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澄清呢并不影响我们对待我们现在手里面的这个中文圣经是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是不矛盾的，那么只是呢在这儿呢要做一个更具体的和细化的一个区分。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一部圣经就是它的好，就是它翻译的好和坏，它的价值的高和低和什么最有关系呢？就是跟它是不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最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是在现代的这个世界里面，据我所知，这个圣经呢基本上都是从原文翻译过来的，也就是旧约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而新约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那么这个是最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天主教的历史上呢，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拉丁文的圣经呢就是拉丁通行本有着很高的这个地位，所以呢就有过从原文翻译成拉丁文，再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中间呢就等于做了一个转换，多了一次转换，那么这样的译文现在不再流行了。所以从理论上讲一个圣经的译文它转换的次数越少越好。那么这里呢我顺便提一下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中文圣经的这个翻译呢，我查过一个资料，它最早呢在我们中国呢翻译基督教圣经的是当时马礼逊呢，就是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把这个基督教传入到中国的时候所做的这个翻译，当时的这个翻译呢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这也是呢，为什么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天主教的这个名称哈，圣经里面的这个名称人物，就是他的名字呢，和基督教有这么多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主要就是来自这儿，那就是他们第一版的这个中文圣经，基督教的第一版中文圣经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我们天主教的那个最早的这个圣经呢，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当然现在是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名字呢就产生了一个不同。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啊，就是包括地名啊、人名啊等等啊，这些名字在翻译的这个时候呢，它常常是采用音译的这个方式，所以呢，你的原来的这个语言和目的语言之间，那么你再对比，它就会出现一个小的一个差异。比方说我们说耶路撒冷所坐落的那个山，我们天主教翻译成叫西庸山，那么你看基督教呢，就是它就按照那个 Zion Z-I-O-N 那个字呢翻译成西安山，所以指的是同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呢它其实呢翻译的名字呢会稍有不同。为此啊，从原则上讲，这个译文的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转换的次数越少就越好。那么这里呢，我其实呢想起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一个事。在我们天主教的这个旧约的翻译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版本，我们天主教的圣经翻译呢有一个很深的影响的一个版本，叫七十贤士译本。这个是说的是旧约，七十贤士译本是翻译的旧约，它影响了后来新约的这个写作，因为新约的写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参考了这个译本。但是呢，就其实这个译本本身它的内容呢是针对的什么呢，它的内容啊首先是针对的这个旧约。那么关于这个译本的这个翻译呢，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传说。记得啊，这里是个传说，它不是教会的一个观点，是在教会里面流行的这样的一个传说。那么这个传说呢，就是它是来自哪里呢，大概是来自呢公元前的二世纪末，那么也就是在公元前的一百年左右，有一封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信。这个信呢是来自谁呢，来自叫阿里斯提，就是他写的这个信。那么这个信里面提到，他说为了让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经典，也就是法律的这个经典，就是托拉嘛，能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有一席之地。那么当时呢，埃及的国王呢叫普托勒米菲拉德尔普斯，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他是在公元前的285到274年的时候在任，他就联系了当时呢在耶路撒冷的大司祭呢叫厄利阿扎尔。这个于是呢，厄利阿扎尔呢就委派了72位经师，就是犹太人的这个经师。那么你看这个数字也很有意思，是72个，那每个支派呢选择6个，所以12个支派呢正好是72个经师，让他们在一个岛上，这个岛呢叫法罗斯，分开工作，就是每个人都独立的去翻译。他们用了72天，然后呢每个经师都把这个译文拿出来一对比，发现呢完全一样。那么这个传说在想说什么呢，是想说这个翻译其实贤士译本，这个翻译呢是在天主的启示下完成的。大家注意啊，这是只是一个传说，这不是教会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传说。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传说的出处，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呢，目前我们所能够对其实贤士译本所做的研究显示呢，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研究这个译本本身的一些特性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个译本呢的确是由犹太人翻译的，从这个希伯来文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它大概是从公元前的250年，就是在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了，并且呢一定是由不同的作者所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翻译有每个人的特点，一定是由众人完成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并且呢它的内容也不只是只包括什么法律书，还包括这个旧约里面的其他的这些经卷。并且呢他所完成的这个时间从公元前的250年一直到公元后的1世纪，那么所以你看呢，就是他前后呢持续了差不多有300年，所以他就也不像传说里面所说的用了72天，所以这只是一个传说。当然这个传说背后呢要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译本的后面呢有天主的墨感。当然这个观点呢不被教会所承认的啊，这只是一个传说。那么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介绍这个观点呢，就是帮大家来分清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译本都不受墨感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的影响，就是它只是一个译本。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呢，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哈，就是在这个107号里面，那也是那个启示教义宣章第11号里面，他说受墨感的圣经作者所宣称的一切应被视为圣神所宣称的。 什么意思？这句话呢，就是把它变成我们今天好理解的话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启示和真理，不是说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都是真理，不是的，圣经里面包含着这个启示的这个真理，我们不能说圣经里面全是真理，这个话是不够严谨的。那么就是圣经真理是什么呢？是圣经的作者积极主张的观点。按照刚才呢这个教会的这个宪章里面的这个话你来解释呢，就是这层意思，只有圣经的作者积极主张的这个观点。那么如果只是圣经作者提到的这个事实，就是他也没说他主张，他也没说他谴责，这个时候都不算。只有他在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明确的显示出他主张的这个观点，才能被称作是这个作者愿意表达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才是我们要说的那个启示的真理。所以默感就是针对的这个部分来说的。那么其他的部分提到的那些信息是什么呢？那些是一些相关的附属的一些信息。就好像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在旧约里面的一个例子，列王记里面记载了，就是萨罗满和对待他那些从国外取来的那些妻妾所敬拜的这个邪神呢，没有进行管束。当然后来有谴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谴责。那你说如果你单纯去看这些罪行的这个时候，这个敬拜邪神的这些罪行的这个时候，莫非是圣经还会教给我们去敬拜邪神吗？当然不会。当然后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排斥了，就是天主谴责了这个萨罗满，就是借着先知哈，他谴责了萨罗满的这样的一个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罪行，最后呢也导致他国家的一个分裂。所以这点上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准确的表达还是那句话，就是圣经里面包含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作者积极主张，所谓的积极主张就是他明确主张的这个观点才是。我们看108号，也是最后的这一条。可是呢，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书卷的宗教，基督教会呢是一个天主圣言的宗教，这圣言不是一个笔录下来沉默的文字，而是降生成人的生活圣言，为使圣经上的话不要变成死板的文字，生活的天主永远圣言基督必须透过圣神开启我们的理智，使我们理解圣经，路加福音24章45节。我们看的最后呢这一条呢也非常重要，就是虽然呢圣经作为我们天主教里面的信仰三大泉源的一个重要的泉源之一，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基于书卷的，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称作叫做书卷的这个宗教，因为文字使人死，那么这一点呢我们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呢是透过这个文字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是天主的启示，所以呢文字它本身是有用的，但是呢它不是绝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呢你可能就会理解我下来可能要说什么了，就是在教会或者是大一点的范围来说，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理解圣经的时候，有一派人他们的观点呢是被我们的这个教会当局呢所严厉谴责的。这一派的观点是叫什么呢？叫基要主义。基是基本的基，要是要紧的要，就是基要主义。他们认为什么呢？就是圣经是天主借着圣作者逐字逐句的启示啊，就好像我之前所说的，天主把着若望的这个手，一字一句都是天主让若望这么写的，若望必须这么写的。那么这个观点呢是被教会所明确的这个拒绝的，也认为它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基督新教里面居多，在天主教里面也有，但比例不高，人数不多，这个基要主义。所以呢他基要主义基本上就是把基督宗教看成是一个书卷的宗教，就是他把这个基督宗教和圣经的关系呢紧紧的连在一块儿。那么在我们天主教的这个官方的观点下哈，那你看这个，这是来自这个启示教义宪章里面的这个观点，天主是透过文字，就是透过圣经向我们传递的是什么？传递的是启示。所以文字呢它是一个工具，其实换句话说，文字能不能改变？文字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天主对教会的这个公开启示是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改变的是启示，就是核心是启示，文字是可以改变的。这样你也能理解为什么圣经的版本，比方说拿英文的说，每隔10年就做一个全面的修订。为什么？因为文字啊，它是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我说文字的这个变化，就是它的含义呢，就是它的外延和内涵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所以呢，圣经的这个翻译呢，也需要不断的这个更新。所以这一点上，你就能够看出基要主义呢，它实际上呢是一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错误。 为此呢，当我们学习圣经和了解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那个文字呢把我们束缚死，我们要设法从文字里面去读懂它要表达的那个含义。那其实呢，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你读一个文章也好，或者是你听别人讲一段话也好，其实你重要的是什么？要听意，要听它的意思，而不是完全的被它的文字呢所束缚死。因为文字本身它有着它必然的这个局限性。到后来呢，我们如果碰到相关的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这个具体的这个例子来解释哈，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那么在108号里面第二个层面的这个意思呢，它其实强调是什么呢？他说他强调的圣经呢不是死板的这个文字，我刚才说的是更多的是本性的角度，从超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是这样的，那就是我们离不开永远的这个圣言基督，同时呢也要依靠圣神。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超性的行动。这里面呢，他举出了在这个路加福音结尾的时候，那么他讲到这个俄马乌二徒他们逃往俄马乌的时候，耶稣在路上出现，跟他们在一起，替他们来解释经文。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真正的了解经文。所以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是说，真正的对圣经的这个了解是离不开对基督的爱以及对圣神的这样的一个依靠，都需要基督和天主圣神的这样的一个指引，我们才有办法呢真正的去掌握了解和学习圣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